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咩信息？叫做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家系信仰之初系列嘅第八篇，亦都系最后一篇嘅信息。经文系创世嘅一到十一章。我睇引言，圣经系家书，讲嘅系家事。嗱，我讲过，圣经系家书嚟嘅，系特意写俾家人、屋企人睇嘅内部文献，系唔外传噶。必要是认定自己是屋企人的那些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去看得明白，看得会意的。圣经自然有不少的枝节，每段经文都可以有相对独立的关怀和重点，不必要生硬这样一概而论的。但是圣经既是发自上帝心灵的产物，又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家书，即是说它既不是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亦都不是一堆了无感情的那些教义，甚至不是一封即是匿名的信件来的，而是有意义、有感情，甚至有明确的上下款的家书，带着上帝鲜明的个性，以至它和人类相交的具体印记的。所以即是圣经睇上去无论有几多枝节都好，佢却唔系即支离破碎东拉西扯嘅，而系必定有统一嘅主题同埋一贯嘅信息，并且呼唤我哋作出某种最合宜嘅回应。呢一篇系呢个信仰之初系列嘅最后一篇嘅信息。我希望在这里总结一下，即是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里头那个统一的主题和一贯的信息究竟又是什么。这篇叫做我们这一家，意思是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一家的家事来的，就正如创世纪十二章和之后要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祖孙四代的家事一样，又正如创世嘅十二章之后讲嘅，系以父子情仇为经，以兄弟恩怨为伟嘅伦常故事。创世嘅一到十一章讲嘅，亦都系以上帝同埋人类之间嘅父子情仇为经，以人类手足之间嘅兄弟恩怨为伟嘅伦常故事。而其中最为核心嘅共通主题，就系儿子或者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的赐予、得着、失落和争持。我讲多次，创世纪全卷创世纪的一个核心的共通主题，无论是前定的后，都是讲儿子或者长子名分和祝福的赐予、得着、失落和争持的问题。我估创世纪或者造物主之类这样的名称或者误导了我们，以为创世纪要讲的是一位伟大全能的上帝要创造一个纷繁万象的世界的所谓伟大构想，其实不是这样的。创世纪的主题其实平凡和人性得多，不过是类似一个人想生个仔，想打造一个屋企，想建立一份父子关系，一个这么平凡的心愿来的。不过一切的曲折、痛苦、恩怨情仇，它都是这样就来了。于是就有创世纪，就有圣经，就有千秋万代人类和上帝相遇或者不遇的那些曲折传奇。就这样，因为父亲有心，儿子无梦，爸爸想但个仔不想，上帝好想简简单单去建立一份如父如子的伦常关系感的心愿，人类却是将它想得太复杂了，他们不相信会有这么便宜的事的，于是他们走自己的路，日甚一日地远离自己家，想打造属于人类自己的家园，终于就流落人间。创世的一到十章要讲的就是这个伦常悲剧是怎样发生、怎样开始的。当然当中亦都隐隐包含住上帝仍然最终要成就这个家的那个恩典和努力。事实上面圣经整体的信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内涵，正正就是说我们这一家是怎样开始、怎样散落和最终怎样成就的。至于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讲的主要就是开头的那一部分， 并且集中在记载描述我们这一家究竟是怎样散的，怎样散的那个过程。今天我会藉着总结创世的一到十一章的机会告诉大家，人类自始祖开始是怎样，是怎样这样，即是为了一啖气，为了一啖气就输了一个家，那个悲惨往事和沉痛教训，好勾起大家对家的那个回忆，同埋想早啲翻屋企嘅嗰份深切上落。第一，亚当同埋夏娃，我哋不一定死。嗱，下边咧，即系如果睇即系笔记上面，就有一幅嘅图片，系一张嘅宣传海报，内容咧系针对即系家庭暴力嘅问题嘅。嗱，海报上面有一句标语咧，如果你系香港人，间唔中都睇下电视嘅咧，咁应该就即系听过嘅。那句标语就是说，赢了场交输了个家值得吗？嗌交嗌赢了一场交，但是输了自己整个家值不值得啊？不过呢，这种海报，这种宣传海报，即是信息很明显呢，即是针对那个爸爸，针对那个男人，好像呢破坏一家人幸福的主要呢，就是那个会用暴力的爸爸，那个男人的。但是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十一章的故事就啱啱相反啦。佢讲破坏一个家的即系幸福的是那个五逆仔，那个逆字是作为儿子的人类一而再咁为了自己啖气就越走越远，就断送了自己的即系家庭幸福。从人类所谓发展的那个轨迹睇起上嚟。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要讲的正正就是人类赢了场交输了个家的那个悲惨故事，而这个故事就一定要由伊甸园讲起，要由伊甸园讲起。亚当夏娃在魔鬼的煽动下面不甘于单纯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不满足于上帝是上帝而人只是人的界线，他们啃不落这啖气，啃不落要低神一等的那啖气，于是就想要自足自立在上帝之外，想用食了都不一定死的结果来到证明自己都是得的，自己都是懂分别善恶，好像上帝一样的。嗱，呢种心态同嗰个小儿子想攞佢即系所谓属于佢嘅嗰份家产出去闯一番事业嘅嗰个心态系完全一样，罪或者话原罪，于是就入咗世界。原罪唔系杀人放火，原罪只系你唔服气做你阿爸个仔。嗱，不过父子关系就系咁样被扯断咗啦。嗱，我哋嘅始祖。原来就是为了一啖气而输了一个家，与其说是上帝将人逐出伊甸园这个家，不如说是人先将上帝逐出他们的心门。当他们伸手吃禁果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用行动拒绝天父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家事实上已经散了，即使他们仍然留在伊甸园里面，已经是家不成家。天父将人逐出伊甸，不过是如其所愿，你想的事就做咯。那好啦，你们自立啦，你们既然不服气做我的儿子，那你们就出去啦。只是在离开这个家之前，他首先就助人在家之外的生活，意思是外面的世界不好玩的，不宜久留的，你们领教可就很快些回来啦。然后又为他们做了皮衣帮他们着上，慈父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意思是说记得啊，你们是有爸爸有屋企的。这件皮衣从此就成为我们是有家的那个回忆的种子，延续在好像阿伯那些少数想家挂住屋企的人的心里面。可惜的就是这样上家的人是很少很少。第二点，从该隐到拉默抗争到底。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并不在意那件皮衣所隐含的那个恩情的呼唤，他们只是记得上帝那些咒助的说话， 於是從該引到拉麥就為咗嗰啖氣，就係唔服上帝嘅咒助同埋責罰，就一代甚於一代咁樣去抗爭到底。上帝咒助話地必長出荊棘同埋蒺藜，佢哋就搏命去種地嚟到反咒助。上帝話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佢哋就搏命去建造大城嚟到反咒助。有結果為咗呢一口氣，個人嘅子孫就窮心竭力咁建造大城同埋發展所謂文明事業，喺人體嘅上嚟絕對係成就非凡㗎。不過亦都係為咗呢啖氣，個人子孫就越走越遠，從地理上遠離伊甸，從心理上遠離天父，亦即係話佢哋更加徹底咁樣輸咗呢個家。第三，塞特之後向主流靠拢。塞特的子孙是上帝悉心分别出来的鱼种来的，他是到了洪水之前也都因为啃不落这啖气，这啖什么气啊，就是他们不甘心他们这么落后于该人子孙的伟大成就，为什么人家这么劲我们这么渣的，于是就全线向主流靠拢，同该人系的子孙甚至同更加邪恶的邪灵来到杂交，结果在一方面就生出英武有名的人，就打造更非凡的人间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就失去了上帝的灵的同在。上帝的灵或者说圣灵的同在，在圣经里面每每表达的就是上帝同人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关系的印记来的，是我们神的儿子的印记来的，这个圣灵同在。上帝的灵离开正是表示这个关系失落了，于是先后不同，情况稍异。不过塞特的子孙最终也都跟该人子孙一模一样，丧失了儿子名分，丧失了儿子名分，为了一啖气输了一个家。第四，从含到零六继续抗争。洪水之后，上帝千挑万选苦苦留低的八个鱼种，但冇几耐又历史重演。含就好似该人一样不知悔改，继承洪水之前的邪恶败坏的那些所谓文化遗产，并且更加不服咒助，而有穷心竭力去建成立业来到反咒助，继续抗争。结果含的子孙打造了埃及、巴比伦等等的伟大文明，又创建了尼利明、推罗、所罗、所多玛等等的繁华都会，在人体上来绝对绝对又是成就非凡不可一世的，却是骨子里面的动机原来尽都是为了那啖气，但是亦都是为了那啖气，含以至受他感染的所有人，即是包括向含族靠拢的闪和雅弗族的人，都更加彻底地输了这头家。为免大家误解，这里我顺带讲一讲，就是圣经对人的分类恒常不是依从表面的血缘，而 是一个人最终他究竟会是该人子孙定是塞特子孙，是含的后人定是闪的后人，是犹太人定是外邦人，甚至是基督徒定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看他的血缘看他的家世的，而是看他的信仰取向，他究竟信的什么。比如我说今日主导世界那些邪恶族类是含的子孙，意思自然不是说这些人在血缘上都是含族的，因为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远祖是哪一族，而是他们自己选了哪一条信仰的路。今天共济会势力最庞大最密集的欧美人种，在血缘上面讲应该是属于雅弗族的，理论上是这么讲，不过就信仰文化上面讲，他是绝对是含族的后人来的。大家看看，你只要看看那些埃及的方尖碑那个传播的轨迹，怎样一栋又一栋地由埃及本土搬到去罗马，搬到去巴黎，搬到去伦敦，最后搬到去纽约，你就知道今天的欧美各国其实全部都是古埃及，也就是含族的延伸。 第五，上帝为了那个家就要拆散这个家。从始祖开始，经由该隐到拉麦到含到这个零六，人类死不悔改，不断地都是为了那啖气而输了那个家，就越仲越输就越彻底。嗱，吊诡嘅系，使人类输咗呢个家嘅嗰个原因，正正系人类妄想自己都嚟建立一个家，联手打造巴别城同埋塔嘅嗰个欲望同埋自始自信，建造呢个城同塔系人类想建立自己嘅家嘅极致嘅表现。天父知道，人类所谓成家立业之日，就系佢哋永远唔翻屋企之时。於是他出手制止，狠心拆散人类那个家，就是那个邪恶反叛的大同盟。上帝苦心孤诣，为的只是不想人迷醉在他自己打造的那个邪恶的家，而可以纵有回归父家的机会。但是人类即死不悔改。今日全球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实质即是说我们共建自己的家，那个反叛的口号又再喊到响彻云霄。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你真是想回屋企的，你就一定知道，为了最终瓦解这个邪恶同盟，主必快来，主必快来。结语，我们还有父，尚有家。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讲的其中一条主线，就是人类一而再咁为了那啖气而输了一个家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流落来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人类千秋万代的所有文明或者成就，原来骨子里面都不过为了一啖气的表现，亦都是输了一个家的原因。同时这十一章圣经还呼之欲出地告诉我们，还告诫我们说，人类今天的那个团结绝对绝对不是好东西来的，它是我们不信和不服上帝的极致表现，是极大的罪。上帝洪水烈火一样的愤怒一定挺刻而至，跟古时一样。不过圣经绝不是只有咒诅而没有祝福的，那件皮衣的祝福隐喻千秋万代仍然回荡在少数有信之人的心里面。他们心里面相信上帝的咒诅只是暂时的，甚至是好意的，就是想用苦罪困境来到呼唤我们想爸爸和回家的那个心。于是他们就服了，他们甘心了，他们不去妄争那些无谓的气，就在人间默然生活，默然忍耐，默然等待。至于那件皮衣的隐喻，其实一点都不隐晦难明的，你们是有爸爸的，是有屋企的，我儿回来了。那就正如若干年之后那位代罪羔羊所讲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他又说，我就是道路，若非藉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要讲的，是人类为了一啖气而输了一个家的那件恨事。但由第十二章上帝呼唤亚伯拉罕开始，到新约主耶稣降生，天父就一步一步领我们走上回家的路，直到新天新地降临的那一天。那条路自然是窄的，找到的人亦都少，但它是真的，它是真的。我们真是有爸爸的，我们真是有屋企的，只是有爸爸又有屋企的人不一定回到屋企，就因为他不想家，他不挂着自己屋企。今天的信息很简短，但他意味是深长。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明明白白这样记载了人类一而再就为了啖气而输了国家的那个这么惨痛的旧事，为的就是唤醒我们，要我们服了，好服气了，不要不服了，不要重蹈我们先祖那些不服和对抗的那条旧路死路，快点上路回家。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这样就算到讲完了， 但大家可能仍然有好多唔明唔服嘅地方，不过服唔服都好啦。最后请大家用心谂一谂，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值得咩？愿上帝帮助我哋。